上次说到八王千岁要怒打王强，王强啊吓得藏在皇上那龙书案底下了，满朝文武谁也没敢说，寇准一句话点出了王强藏那儿了。八千岁用麻面金锏一挑龙书案那桌帘，王强正在里边蹲着呢。好奸臣，你往哪里跑？这阵的王强那动作也真快，平常这个兵部司马行动举止都很讲究，走道迈着方步，眼睛老往上看，肚子舔着，嘴撇着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端庄稳重，派头十足。可现在呢，把那些东西啊全忘了，比兔子跑得都快，噌的一下子跑在皇上身后边去了。万岁，你快与微臣做主，这是真宗的老师啊，老师被吓得这样，学生哪有不管的道理呀？真宗说，王兄有话请讲，你不要动怒，到云南去要六郎的人头是孤家的旨意，是我给他天子宝剑才要来他的人头啊。八王说，万岁，你听信他的谗言再做出这种昏庸之事。真宗说，王兄，杨延昭勾结强盗打死借差，事实俱在，无可强辩。有道是，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即是骏马我也饶他不得。八王说，你只听一面之词，未必是真。如此大事，你不向孤王我说我问，分明是眼里无我。如今孤王却要偏偏过问此事。真宗皇帝说，王兄，你重病在家，未来上朝，难道朕就不能降旨吗？须知孤乃是一朝之主。八王听到这火上来了，你也要知道，宋史江山有我一半。八王今儿个是真急了，要跟宋真宗分江山，因为大宋江山是八王的爹爹赵匡胤打出来的，所以八王说这个话就理直气壮。这句话说出来了，宋真宗啊还真就没词儿了。此时金殿上的空气显得格外的紧张，皇上跟八王口角起来了，谁劝这个架呀？你还别说，有人敢劝，寇准说话了。寇准说，八王千岁啊，我看事到如今什么也不要说了，就是你把江山平分喽啊，那杨卢老他也活不了了，都不要说气话了，江山为重吧。我看啊，这个杨刘老他已经死了，万岁你就降一道旨意，给他好好的超度亡魂，不管他犯了什么罪呀，天子赐死他没有反抗，这就是忠诚啊。宋真宗说，好，就依寇卿所奏。后杨六郎灵车进京，朕命兵部司马与双天官寇准城门接灵，天不阳符超度亡魂七七49日，然后再将他厚葬。王兄你看如何呀？八王一听啊，知道这是宋真宗让了步了，让王强举接灵，哎，也只好如此了吧。尤其他看了看寇准，寇准呢向他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说，王爷你也闹不到哪去，见好就收吧。八王说，好吧，我玉妹帐不但要超度七七49日的亡魂，满朝文武都要到天不阳府前去吊祭。真宗说，好，就依王兄。金殿上这么定了，寇准和王强两个人就天天准备着接灵车，安排几个骑快马的差人一日三探，看杨六郎的灵车来了没来。这天差人报，杨六郎的灵车已经来了，寇准和王强带着一班人已等在东京城外，远远的看见灵车来到。这个假人丙啊，在云南收拾完了就动身了，临行之前跟柴郡主说了，六哥的枪马盔甲送给我做纪念吧，见物思人也是一点安慰。郡主呢 就答应了，说好吧，连盔甲也送给你吧。其实这些个东西原来就是他的。灵车行走之前，郡主打开了棺材，又看了看这具无头的尸体，把身上这件花袍啊给他又抻了抻，拽了拽，看了看花心里边绣的这个井字，又瞧了瞧领子下边这一趟金线掐的万字不到头。骏马呀，真如你所说呀，想的是共携白头，其结果呢却是永世别离。郡主说着又哭了，杨六郎在旁边又劝慰了一番。当然喽，这是以人丙的身份出现了。郡主带着宗冕上了轿车，杨六郎这个假人丙乘换了坐马，云南王相送了一程。杨六郎押着灵车带着郡主离开了云南，就来到了东京。这阵东京城外接灵的人除了寇准、王强之外，还有天波杨府的家将、几位寡妇太太、大少爷杨宗保、烧火的丫头杨排风。杨宗保现在是身穿重孝，眼睛哭得都通红啊。灵车来到城门之外，差役禀报郡主，王大人、寇大人奉旨在此接灵。柴郡主急忙下了轿车，走到了前边，给王强、寇准下拜，感激万岁皇恩雨露。寇准一看郡主悲悲切切，面容焦碎，不由得心里边也一阵难过。王强说，郡主，万岁已经降旨让在天波杨府超度亡魂七七49日，然后再厚葬啊。郡主说，多谢万岁了。宗保过来一见母亲，母子两个是抱头痛哭。哭完了之后，郡主给宗保引荐任丙、任堂会，说这是你的任叔叔。宗保过来一见礼，抬头猛一瞧，哎呦，心想这不是我爹吗？但是一听说话知道不对，这是南方人。给这个贾仁炳他见过了礼之后，寡妇太太们都过来了，一见柴郡主，这当时可就哭成了一团了。寇准一看这哭起来没完呢，赶忙过来解劝，郡主啊，这东京城外行人众多，光之不雅呀，不要过于悲痛了。众位太太们这才止住了哭声。这个时候王强呢，他无意中往旁边一看，一眼就瞧见这假人饼了。王强当时一愣，呀，这不是杨六郎吗？怎么他没死啊？哎呀，那我杀的那是谁呀？别是弄错了吧？是别人替他死了？真杨六郎还活着？王强心想，要是那样的话，我可就枉费心机了。不管如何，我过去试探试探。王强几步就走到了贾仁炳的跟前。哎呀，杨骏马，一路风尘可多有劳累了。杨六郎在马上心中暗想，好王强，你跑到这儿炸我来了。杨六郎啊，假装不认识他。哦，这位大人，你是哪国呀？王强叮叮的瞅着杨六郎，哎呀，骏马，你连我王强你都不认识了吗？王强？哦，你就是那个兵部司马王强吗？你怎么管我叫杨骏马呀？我是任丙、任堂会呀。哎呀，骏马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。我与你开的什么玩笑啊？我就是任丙、任堂会吗？俩人在这一争执，寇准在旁边看见了。寇准看见这个假任丙，心中也是一愣，听他一说话，就明白了个八九成。寇准说，郡主，怎么王大人到那里又去找杨六郎去了？柴郡主一看这气就上来了，他几步走到了王强的跟前，王大人，你管他叫杨延昭，这是何意呀？王强说，我是他呀，和这个延昭长得太像了。郡主说，王大人，延昭的人头是不是你要来的？ 是啊，兖州的人头是不是你亲自监斩的？
是啊。
既然你已经知道兖昭死了，为什么还管人坛会叫杨彦昭？
是啊。
你是什么？
王强没词儿了。柴郡主正想找茬出出气呢。
王强，你害死我的丈夫，难道还要害我丈夫的朋友吗？你心肠也太狠毒了。
王强说，哎，郡主，你不要这么说话呀，我可并没有这个意思。这功夫杨宗保在旁边看见自己的母亲跟王强在那争论，他问寇准，
寇大人，王大人和我娘在那争论什么呢？
寇准说，
啊，宗保啊，王大人啊又给你找了个爹。
杨宗保一听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，因为刚才母子见面的时候眼见过了，知道那是人饼啊。杨宗保一听害死了我爹爹，又想害我人叔叔，我可不能饶你。
宗保几步就走过来了，
小伙子也是憋着一肚子气，一把就薅住王强的衣领子。
王大人，你说他是谁？
王强一看，
你这是干什么？
我说呀，我是说他像杨六郎。宗保说，你害死我爹爹，又管我人叔叔叫杨彦昭，这是对我母亲的侮辱，这是对我的侮辱。说着话一扬手，劈呀，给王强来个嘴巴子。
王强说，哦，你大胆，劈呀，
翻过来又一个。王强再不敢说了，一愣神的功夫交着后边梆一脚，回头一看是杨宗勉。
王强一瞧，这寇大人，寇大人，你看他们简直要反了，这要反了还成何体统。
寇准赶忙就走过来了，一把拉住了宗保。
哦，我说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？你殴打兵不刺马，这还了得吗？
杨宗勉在后边说了，谁让他给我们俩找爹来？
寇准说，不管怎么说呀，你们打兵不刺马是一小法上，目无国法。
王强说，寇大人，你可看见了啊，我是奉旨前来接灵，他敢打我，这就是目无圣上，我要跟他金殿面君。
王强心想，好啊，你杨宗保、杨宗勉，你这两个小畜生，我借这个茬我就把你们两个也给斩草除根。
寇准一听王强这么一说，哦，王大人，好好好，到金殿上我给你做证人。
宗保说，王强，敢打你就敢上金殿。
宗勉说，对，我踹你了，我也跟你去。郡主柴银平说了，
寇大人，这件事儿您可要说公道话呀，燕昭不在了，王强他这是欺负我们。
寇准说，郡主你放心好了，金殿上我一定是一汪水端平，不过这个人啊长得可也是有点像杨六郎啊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这阵杨六郎瞅着寇准也假装不认识，不过他对寇准呢、比对王强还加小心，生怕有一点不慎之处就会被寇准给看破了。
六郎说，我邢人民禀子谭回呀，这位大人你贵姓呢？
哦，我姓寇，名中字平中。
哦，是天官大人，鲁格孙前曾与我提到过，是断案如神的天官大人呐、
哦，我断案如神啊，也没有保住杨六郎的这条命啊，人病啊，你要不是说话这个口音啊，我也把你当成杨六郎了。好吧，我这要上殿去了，咱们改日再谈。哦，好，有时间一定到府上去拜访。
寇准这一走，杨六郎在那琢磨了半天，哎呀，刚才我跟他说话有漏的地方没有？杨六郎是真怕寇准。这个时候王强与寇准、宗保、宗勉就一起来到了金殿之上。宗保、宗勉呢在殿下等候着传唤。这个时候宗保、宗勉跟寇准这才有空说话，
寇大人，我们打了他了，这皇上能怪罪我们不？
寇准说，不要紧，我给你们作证，到金殿上啊你们就这么说这么说，然后你再这么说。
寇准都教好了，哥俩都记住了。这阵王强在殿上正向真宗告状呢、啊：“万岁，臣取奉旨接灵，这杨宗保、杨宗勉简直是无法无天、目无圣上，竟敢殴打微臣，简直是了不得啦！他们要造反了。”真宗说：“宗保、宗勉现在哪里呀？他们现在殿下。这个事情寇大人可以给微臣作证，不信你去问问寇天官。”这时候寇准呢，正好就走上殿来了。真宗说：“寇准，杨宗保、杨宗勉殴打王司马，可有此事吗？”寇准说：“万岁，臣亲眼目睹啊，杨宗保啊打了他两个嘴巴子，杨宗勉在后边又踹了他一脚。”皇上一听呢，这活可就真上来了。皇上心想：“我的老师，这是能随便打的吗？啊，兵部司马呀，你杨宗保、杨宗勉算是什么人呢？你敢打国家的官员？”宗保、宗勉现在何处？哦，他们在殿下候旨呢，宣他上殿。圣旨这一下，哥两个就走上殿来。在金阙下跪倒，参见万岁，万万岁！臣子宗保，我宗勉见驾。真宗皇帝说：“杨宗保、杨宗勉，是你们两个打了兵部司马王强吗？”宗保说：“万岁，正是。”真宗说：“你们殴打官员，可知有罪？”宗保说：“万岁，您可知我为什么要殴打王司马吗？”“嗯，为什么呀？”“万岁，因为王司马他有欺君之罪，他蒙骗了圣上，必然该打。”真宗一听，哟，看来他打人还有理。“杨宗保，你这是什么道理呢？”宗保说：“万岁，王大人奉旨下云南，却要我父亲的人头。万岁，您可知道？”真宗说：“此事朕已晓得了。”宗保说：“万岁，您看见我父亲的人头了吗？”“我已经见到了。”“好啊，万岁，您见到了这就好。王强要来的人头是假的，他有意的欺骗圣上。”真宗说：“王强，果有此事吗？”王强一听：“这是欺君之罪，我可不能承担这个。”“万岁，无有此事，杨六郎是我亲自监斩，绝无差错。”杨宗保说：“王大人，既然你说没有差错，方才在城门以外，为什么你管我的人柄人叔叔叫杨念昭呢？这不是欺君，这是什么？”王强说：“这个，那……万岁，您不知道，那个人柄人堂会长得与杨彦昭是十分相似啊，故此微臣我就脱口而出，我才管他叫杨彦昭。那即使如此，那他也不该殴打微臣呐。”杨宗勉在旁边说话了：“万岁，我冤枉。”真宗一看：“你这小孩也冤枉啊？杨宗勉，你有什么冤枉啊？”“万岁啊，王强你老小子太坏了，他欺负我们，明明我爹死了嘛，他冲着我人叔叔喊我爹的名字。你想啊，那我妈能乐意吗？他给我找俩爹，我也不乐意呀。万岁，比如这事儿要摊到你身上，你爹死了，他再给你找个爹，你能乐意不？所以我就踹他。”杨宗勉这一句话，满朝文武大臣轰的一下子全乐了，心想：“这小孩可真敢说，这要是大人这么说呀，这皇上就得火了。十来岁的孩子不懂事儿啊，说了也就说了。”真宗皇帝在上面一听：“王司马，你管那姓任的叫杨六郎有这个事情了？”“万岁，这个事儿有，他倒是有叫呢，我也倒是叫了。”真宗心想：“你这个事儿办得太不高明了。王司马， 杨六郎的人头既是你要了来的，你就不能自埋自掘，管别人再叫杨延昭啊。宗保宗勉，不过你们两个也不应因此而殴打司马。朕念你们年幼无知，暂且饶恕你们。王司马，你也要宽容他们一些吧。下殿去吧。王强一听啊，合着我没把他们俩参倒，我倒白挨了俩嘴巴子还一脚。宗保宗勉这哥俩下了金殿，哥俩乐得直蹦，这官司打得挺好，多亏了寇大人给他们出主意，不然还打不赢呢。小哥俩回转天波府了，金殿上宋真宗就说了，让王强与寇准替代圣上到天波府调祭杨六郎，同时把杨六郎的人头给送到天波府，和他的尸首缝在一块儿，好入葬。皇上说了声退殿，王强走到了寇准的跟前，寇大人，你与我就如此作证吗？寇准说，王大人，我这个人啊，净说实话，我不这么作证，那我怎么作证啊？王强心想，这个人饼人堂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这回上天不央府，他们一定不得意我呀，我厚着脸皮也得去，我留心地查看查看，到底儿他们有没有什么破绽，查出破绽怎么回头再算账。他跟寇准俩人就来了，这阵的天波杨府啊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是一片忙乱呢、院子里边正在高扎灵棚，请僧请道超度亡魂，众位寡妇太太哭声不断，家奴院工是满脸愁云，把棺材停放在灵棚之内。柴郡主来到阴安殿参见婆婆佘太君，老太君坐在殿上，这阵是如呆如痴啊。婆媳二人见面抱头痛哭，郡主劝慰婆婆，婆婆又劝慰儿媳。郡主一看这老太太，这回是真动了心了。老太太哭的是老泪纵横，双手颤抖。婆媳两个哭完了之后，郡主说，老人家，燕昭还有个好朋友叫任秉仁堂会，是他随我一路送灵而来，这个人跟燕昭长得一样，您要见到他就好像见到您六儿一样，他说要见见您。太君说，好吧，让他来见见我吧。柴郡主转身走出了阴干殿，不大会儿的功夫把这个假人饼就领进来了。任贤弟呀，这就是老母佘太君，婆母，这就是六郎的好友任堂会。老太君一看这假人饼，这眼就直了。太君心想，这不是我六儿吗？怎么说是人饼呢？杨六郎一看见自己母亲的这个样子，那真是把抓柔肠，一阵难受，心中暗想，王强啊，这都是你害得我母子相见不相识，知耻两不知啊。六郎还得强作镇静。哦，门娘你好啊，任兵任堂辉给蒙娘监礼。老太君一听说话这口音不是我六儿，太君眼里边就又转了泪了，我的六儿还是不在人世啊。太君说，任秉免礼平身，快快坐下。六郎站起身来，在旁边就坐下了。太君说，任秉啊，一路之上多蒙你照料押送灵车，多有劳累了。我们娘啊，我任秉与陆哥情同手足，应该如此啊。当年天气没有打雷，七郎曾经救过我一命啊，那个时候我已经见过蒙娘一面喽，恐怕你老已经忘记了。我有七郎，任秉恐怕就难以活到今天，我只恨自己没能替六哥去死啊。太君说，任秉啊，你有此心就是难能可贵了，只是我一看到你就
想起我的六儿。
柳郎兄甭讲啊，从今以后我就如同您的龙儿一样啊，早晚侍奉在您的身旁，您就把我当做我六哥吧。
什么？
把你当做你六哥？
是啊，你们两个长得实在太像了。
燕昭儿，
你死得好苦啊。
老太太说着话又哭了。老太太是这么想啊，尽管你长得与六郎相似，可毕竟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连心肉，假的怎么能代替真的呢？老太太这一哭，杨六郎可有点受不住了。有道是母子连心，六郎心想，老杨家七狼八虎就剩下我这一个人活着了，如果我这一个人这一死，对老母亲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打击，弄不好老娘为我再病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要不然我和老娘就说实话，消除老娘的悲痛。可现在郡主柴银平在一边呢，怎么说呢？
杨六郎这秘密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告诉，这可够得上一级绝密了。六郎心想，我暗示给母亲看看如何。
门娘啊，您不要啼哭了，鲁哥死了还有我在呢，你就全当我是你的鲁儿吧。老人家，你看我还有什么地方不像你的鲁儿啊？
太君看了看，是啊，没有什么地方不像燕昭了。正这功夫来了个家丁，把柴郡主找出去，要问灵堂怎么摆设。郡主这一出去，六郎随后把门一关，转身又说了：
门娘啊，既然我都想燕昭，那我就是燕昭，燕昭也就是我喽。
太君说，人禀啊，虽然如此说，可你说话口音就跟燕昭不一样啊。
六郎说，门娘，我与鲁哥也学会了北方话了，只是没有说，如果要说了啊，我就和鲁哥更一样喽。
太君说，是吗？那你说几句我听听。
好。
六郎站起身形，整衣襟撩袍跪倒：
蒙娘，人禀仁堂会与您见礼。
老太太一听，这不就是我六儿吗？真是都一样啊。老太太走到跟前，看看那个人禀，伸手把他的帽子摘下去了。
干什么？老太太要仔细看看是不是都一样。
他打开法髻，用手一拨了，在头顶上，哎呀，发现了那三根红发。太君说，啊，天下会有这么一样的人吗？连头发都一样。六郎跪在这里说，
娘，儿燕昭与您见礼。
太君说，啊，你是燕昭，正是为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杨六郎把事情缘由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。
太君一听，哎呀，我谢天谢地呀。
正这功夫，就听外面家丁喊：王大人寇大人到。